接着我们要看第二个这一讲的第二个重点是修行生活。修行生活对佛弟子来讲，所谓的修行生活是不离现实人生合理生活的修行生活。不离现实人生合理生活的修行生活。所以其实是在刚刚的这个我们在这个现实人间在扮演各种角色的同时要修行，这样的意思啦。那所以这样的修行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深刻的净化身心的修行生活。第二个部分是扩大的自利利他的修行生活。我们一面要净化自己的身心，一面要自利利他，要利益众生。这个才是大圣菩萨道的佛弟子的修行生活。好，首先我们来看深刻的净化身心的修行生活，那个是在这一节里边的第一点跟第二点，居士修行的无法具足跟生熟同修八正道，这两点主要是为我们说明要如何净化我们身心的修行生活。好，怎么净化我们的身心呢？首先居士修行的无法具足，这意思是说我们在家居士有五项基本的修行项目，我们有五项基本的修行方法。哪五项呢？信仰、持戒、布施、闻法跟智慧，追求智慧，成就智慧。好，信仰要信什么？信三宝、信因果、信因缘、信自己。什么是信三宝？刚刚我们介绍过三宝了，对不对？三宝的核心是什么？法宝，对不对？所以所谓的信法是确实相信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解脱自在的。好，相信法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确实可以让我们获得解脱自在，这个叫信法。那信佛是什么意思呢？是相信佛是已经如实体证的法，是一个完成圆满人格的导师，是我们所要学习效法的模范，是接引我们能够修正正法获得涅槃解脱的导师，这个叫信佛。以他为模范，以他为老师，以佛为模范，以佛为导师，这个叫信佛。好，信僧是什么意思呢？是相信僧团是一群奉献全部的生命来实践佛法并且教导我们修学佛法的人，这个叫信僧。相信僧团是一群奉献他们全部的生命来实践佛法并且教导我们修学佛法的人，这个叫信僧。好，这叫信三宝。什么是信因果呢？我们第二讲学过因果三世都有，是不是？好，所以信因果的意思是说相信有善恶业报，而且善恶业报贯通三世，这个叫信因果。好，什么是信因缘？我们第二讲学过业因业果无自性，大家还记得吗？那因为业因业果无自性是因缘所生，所以如果我能够及时掌握因缘，是不是就能够改善因果，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及时掌握因缘，及时努力，必然可以离苦得乐，究竟解脱，这叫信因缘。什么是信自己？第二讲我们也讲过，众生皆有如来藏，皆有佛性，但是我们的如来藏却被自我中心的烦恼的乌云所遮蔽，是不是这样子？像乌云一般的自我中心的执着烦恼遮蔽的如太虚空那样子的佛性如来藏。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离开自我中心的染着，拨开这重重的烦恼障蔽的这些乌云，就能够让我们的如来藏佛性显现，所以一切众生都有可能成佛。 终将成佛。所以我们有没有例外，自己有没有例外？因为我本具佛性，我一定可以成佛，相信自己可以成佛，只要我努力，只要我非常踏实的一步一脚印的修行，一定可以成佛，这是信自己。好，好，这个是我们在家居士首先要培养的信仰，这是佛教的信仰，对不对？佛教的信仰的内容是这一些。好，再来，在家居士要持戒，第二条，持戒要持基本的是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好，我们刚开始练习，没有办法五戒圆满练习，圆满持熟，那可以慢慢来，可以先从少分持戒，少分就是五条里边选一条，选两条，选三条来练习，这个叫少分。好，慢慢的信心增加了，善根成熟了，就可以选哦。那我多分持戒，那就选四条来练习。那信心更强了，善根更成熟了，哦，全部五戒通通守，这个就叫做满分持戒，有没有？可以有少分而多分而满分。那怎么持戒呢？除了自己持戒之外，我们还要善意的、善巧的引导别人来持戒啊。同时呢，看到别人持戒，我们要随喜赞叹啊，不要反过来哦。看到人家持戒，说：“咦，你是不是头壳歹去？”啊，不要这样嘲笑人家。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哎。啊，那一个佛弟子练习持戒的佛弟子，现在要知道，这在经典里边叫做自坐。教他做见坐随喜，这三个自己做，自己练习持戒，还要教他做，就是善巧的引导别人跟我们一起来练习持戒，这个叫教他做。那见坐随喜呢？哎呀，我们看到人家持戒清净的时候欢喜赞叹，好，这个是最方便的修行方法了啦，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欣赏总可以吧，好，赞叹总可以吧，随喜总可以吧，不要反过来嘲笑人家，这就糊涂了。好，所以可以用这三种方法，自己做，教别人做，还有随喜，好，见做随喜。好，那再来布施，这布施我们上一次讲过了，对不对？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财布施有内财布施，有外财布施，好，还有法布施，内财的布施还可以包括什么？血液、骨髓、器官，这个都是内财的布施。好，再来，我们在家居士要闻法，听闻佛法，阅读经论。好，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听闻佛法，阅读经论，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在家居士来讲，你要信佛，不学法如何信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三宝其实是以法为核心呢，对不对？你如果不晓得法，那你信佛跟信神没两样，对不对？那你信僧跟组织影星影友会偶像崇拜没两样，对不对？你如果不晓得僧宝是依法在修行的人嘛，啊，佛宝是实证法的人，所以这个核心是法，对不对？所以对我们在家居士来讲，闻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个世间的学问，大家回想一下，任何世间学问的专业学科啊，想要无师自通都很困难，对不对？好，专业的学科，你不去拜师学艺，要想要自己就能够读，很难的。佛法更加的困难，想要自己在家自修读佛法更加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佛法所提出来的思维方式，正好跟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背道而驰啊！啊，因为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是从自我中心的执着出发的思维方式，所以上个礼拜我讲了一个故事：舍利弗六十劫修菩萨道，遇到人家乞讨眼睛，结果哦挖错了，然后就退心了。哎，就有菩萨来跟我反映了，说：“老师，这个在挖眼睛以前，为什么没有仔细评估、慎重思考？大家想想看， 舍利弗是佛陀十大弟子里边智慧第一的圣者，他有我们想的那么愚蠢吗？对不对？你想到了他没想到吗？好，所以菩萨在修布施的时候，在完全消融自我的状态中修布施的时候，是我们世间的思维所没有办法理解的。那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自修，看到这些故事，我们就会被自己困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以前上完课，有菩萨赶快跑来跟我讲说，老师，请你千万不要跟我们讲割肉喂鹰的故事。你们有没有听过割肉喂鹰的故事？那有一个菩萨跑来告诉我说，他一旦听到割肉喂鹰的故事，他就退心。割肉喂鹰就是第四天变化成老鹰，一只鸽子，老鹰追鸽子，鸽子躲到一个专在修布施的国王的衣袖里边去躲起来，结果这个国王当然就要救护这个鸽子啊。老鹰就跟国王讲啊，说你救了他，我饿死了，那你的慈悲在哪里？国王一想，对吼，所以对对对，那这样子好咯，那你就是要鸽子，对不对？那我割我的肉给你，可以不可以？老鹰说成交，可以啊。是吧？你要救那个鸽子，那他总不能叫说，好，那我救鸽子，叫大臣再去抓一只鸡来给他吧？当然不行啊。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割他的自己的肉给老鹰啊。那老鹰就说，那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给我跟那一只鸽子一样重的分量的肉才可以，这才公平嘛，对不对？国王一想，有道理，可以，没问题，叫人家把秤拿来，把鸽子放上去，国王就开始割了，手的肉割起来，嘿，那鸽子重，腿的肉割起来，鸽子还是比较重，奇怪，明明这些肉都远远比那个鸽子多了，为什么那个鸽子都还是比较重？这国王整个身体趴上去以后，总以等重，众生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一只鸽子的生命是懂等重的，不是这里割一块，那里割一块可以代换的、代替的。其实这个故事非常重要的关键的重点，这是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是不是这样子？好，结果这个故事一讲，有人跑来跟我说，老师，你千万不要讲这个故事，我一听这个故事我就退心了，我就不敢当菩萨，因为菩萨不但手的肉要割完，腿的肉割完，还要全身都趴上去啊，才可以，还得了啊！啊，阿弥陀佛！所以你看，很难，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思维是从自我出发的，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奉献出来，去跟一只鸽子交换呢？我们怎么想，我的生命比那只鸽子都还是有价值，对不对？佛法的难在这里，所以想要在家里自修是困难的，因此佛法告诉我们要亲近善知识，要听闻正法，要如理思维，要依教奉行啊。所以我们的课即将结束，但是大家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的习惯应该透过这12堂课已经养成啊，将来还要再持续啊，我们才能够在生生世世的菩萨道上重逢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怎样听闻佛法，不要想在家里闭门造车，人家都已经造出航空母舰了，你还在家里发明竹排，对不对？还这个是就有一点不切实际啊，所以亲近善知识，到道场来修行佛法，是一条非常好的捷径，非常安全的路径，大家要牢记在心。所以有关于居士必修的法门，这个闻法非常重要。那闻法的目的何在呢？成就智慧啊，追求智慧啊，是不是？所以智慧有漏智慧跟无漏智慧，有漏智慧是属于世间的智慧，世间的智慧有没有用呢？有用。有漏跟无漏的智慧的差别在哪里？有自我中心的执着，或是在朝解脱自我中心的执着的方向走的，这种智慧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有自我中心的执着的世间智慧，它是有用的，它可以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它可以用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这个是世间智慧，没有问题。但是佛法所说的智慧是无漏的智慧，无漏的智慧是现证般若的智慧，是可以解脱自我中心的执着，使生命得到彻底的自在平安的智慧，这个叫做无漏的智慧。那对佛弟子来讲，我们所追求的智慧当然是指什么样的智慧？无漏的智慧。好，这个以上是在家居士一定要修行的五个项目。